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15号周一啊，接下来呢，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国以及股市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新闻。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要关注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啊，就是美伊的一个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一表示，美国在周日已经和伊朗呢用电子方式签署了和平协议，并且呢还补充说尚未向伊朗政权释放任何的资金。他说川普政府计划在本周公布美伊协议的全文，并且强调想要美国人民看到这个协议的内容。万斯说协议还需要完成一些外交程序和解决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呢会计划在本周公布全文。川普总统周一也表示了相似的观点，说协议的文本将在6月19号正式签署后在择日公布。那么万斯也表示啊，协议总体上是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同时呢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还强调，如果伊朗履行了他们在协议中做出的义务，他们将拥有一个更加美好、更加繁荣的未来。尽管美国和伊朗周日是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协议，但是6月19号，也就是咱们的周五哈，仍将举行协议的签署仪式，预计呢，到时候副总统万斯、川普的女婿叫贾里德·库什纳以及美国的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会出席到这次的签约仪式。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在忙着参加 G7 的一个峰会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也已经表态了，说法国的军队已经做好准备，要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地区部署部队，其中呢包括法国的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要协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川普总统周一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他说啊，船只已经开始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了，其中很多船都满载着石油，他们正沿着南部航道航行，这条航道是完全安全、稳妥、状态良好。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其他可供航行的这个航线来供这个货轮的通行。那么受到这一利好消息的影响，美股周一也是收高的趋势哈，而原油价格呢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原油的价格就是有一个回落了。那么具体的指数，今天道指上涨了468.77点，涨幅为0.92%，收于51671.03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795.1点，涨幅为3.07%，报于26683.94点。 S&P500 指数上涨了122.83点，涨幅为1.65%，报于7554.29点。而费半的指数今天则上涨了728.15点，涨幅为5.45%，收于14099.62点。再来看一下个股方面，今天呢 Meta 是涨了4.77%，报于593.48美元每股。亚马逊涨3.16%，报于246.90。苹果涨1.82%，报于296.42。微软涨2.31%，报于399.76。Alphabet 涨2.5%，报于367.11。特斯拉呢涨了1.16%，报于411.15。英伟达今天涨了3.54%，报于212.45。而英特尔今天涨了2.64%，报于127.86。 那么今天呢，科技巨头谷歌有一个消息，周一他们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报告，指出呢，一个和中共官方有关系的新兴的网络间谍组织，叫做 UNC6508、这个组织的名字，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秘密的从美国和加拿大的顶尖学府、医疗及军事机构窃取敏感的数据。目前呢，谷歌的威胁情报小组已经联合多国的，就是多家安全团队哈，成功发现并且瓦解了这个组织的恶意基础设施。根据报道啊，这场网络间谍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23年9月，并且呢持续到2025年11月。黑客大肆地搜集了敏感信息，涵盖国防的情报、印太地区军事战略、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消息、无人驾驶车辆系统以及分子药物研发等等核心的科研机构。受害的机构包括公立和私人的医疗实体啊，顶尖的学术中心以及北美的军事医疗机构，总研究预算高达数十亿美元。对此指控呢，中共的驻华盛顿大使尚未做出回应，而北京方面他们是一贯的否认实施了非法的网络入侵的。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报告就揭露了，黑客最初啊是利用广泛应用在在线调查叫 REDCap 服务器的漏洞，部署定制了恶意的软件啊，来拦截一些合法登录的数据。随后呢，他们就会采用极其隐蔽的新技术，就是滥用邮件系统自带的内容合规条例的功能，设定了将近150个特定的关键词，包含像是什么地缘战略呀、先进技术啊，甚至是机构人员的电话和邮箱是等等，只要这个邮件内容触发了关键字，系统呢便会自动的隐蔽，将这个邮件哈默默的，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到黑客控制的 Google 的这个邮箱里面。谷歌的安全工程师就透露说，黑客搜集的目标之一就包含什么基孔肯亚热哈，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研究。这个动作他说在时间上也是和2025年7月中国的广东省爆发疫情高度重合。当时呢2025年7月广东正在爆发这种蚊子病啊，所以呢他们的搜索目标也包含了这个关键词。目前呢，谷歌已经全数通知到就被入侵的每家机构，并且呢要将相关恶意的指标更新到谷歌的安全运营中心，协助网络防御人员识别潜在的威胁。AI 的泡沫大家觉得会不会破裂呢？大量的资金投入 AI 引发了股市泡沫化的担忧。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的创办人叫做达里奥，他提出了一个叫做财富还原的理论，表示啊，在美国中期选举后会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他说，我是从金融学机制和流动性视角做出的研判。他指出，当前的 AI 投资已经展现出了泡沫迹象，并且强调财富和货币的区别。达里奥呢，给咱们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他说，假设啊，有一家 AI 的初创公司，他只筹集到了5000万美元的资金，但是呢，在新一轮的融资中，投资人给他定下了10亿美元的估值。那么此刻啊，他的账面上就凭空创造出了9.5亿美元的财富，然后这笔财富就会出现在这家 AI 初创公司创办人的持股市值的表格里，出现在公司的资产报告中，甚至呢可以作为抵押物去私人的银行贷款。可问题是呢，这是纸面的财富。如果创办人想买游艇，或者呢公司想支付员工的工资、缴纳税款，他们就必须要找到一个买家，把手中的股权卖掉。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笔纸面上的财富才真正转换成了可以用来清算和支付的真正的钱，哈，也就是咱们的货币。达里奥说，泡沫的破裂本质上就是财富被迫还原为货币的过程。 大利奥说，在资本市场亢奋的时候，全社会的纸面财富呈指数级的增长，而基础货币和高流通性的现金的增长速度却远远的落后。只要投资人达成默契，谁也不去测试这个泡沫，这个游戏呢就能一直玩下去。可一旦啊出现某种外在的冲击，导致足够多的持有人不得不将手里的这个纸面财富兑换成货币的时候，去履行支付义务时，系统的脆弱性就会瞬间的暴露出来。那么他呢也就他自己的一个判断给出了一个时间点哈，他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新一届的总统宣誓就职之前，或许呢就是 AI 泡沫破裂的关键时间点。他的理由就是啊，一旦关于富豪税或者未实现资本利得税的提案在国会重新抬头，为了规避潜在的重税，大量集中的持股人呢就会被迫抛售手里的科技股来套现。这种非自愿的抛售会瞬间的把大量的纸面财富强行的推上市场寻找这个货币，从而引爆系统性的流动枯竭的导火索。您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吗？如果说您也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您就扣个一啊。如果您觉得他说的有点杞人忧天了，您就扣二，发送到961961，我们看一下您的观点。跟加州州长纽森有关系的一个新闻，加州州长纽森周一表示，他和妻子西贝尔纽森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联邦调查人员已经接触到他的家人、朋友以及前员工，调查相关的文件资料。纽森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影片，说自己成为调查对象，和外界猜测他可能角逐总统大选有关系，并且批评川普总统利用司法程序打击政治对手。他还呼吁联邦政府不要将家人卷入政治纷争。不过呢，纽森并没有透露具体涉及的调查事宜是什么，也没有明确的说明调查人员要求提供哪些资料。知情人士则表示，目前司法部针对纽森的相关事务展开多项的调查，其中已经至少有一项持续约一年了，部分案件是源自举报人的投诉。纽森长期的公开批评川普啊，而川普呢也公开的批评纽森的施政表现，双方关系一直是持续紧张的。目前美国司法部也尚没有就调查内容或案件进行公开的回应，外界也不清楚相关的调查最终将如何发展。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周一发布了警告，指出受异常高潮位的影响，旧金山湾区的低洼沿海地区本周可能出现轻微的淹水，民众前往海边也要特别的留意危险的情况。气象部门表示，到本周五为止，北湾到南湾的部分滨海道路、公园和停车场可能积水，个别地区甚至不排除临时的封路。这波异常的潮位主要是受到强风、海浪以及海水热膨胀等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呢，长周期的南向涌浪将增加叫做疯狗浪和强离岸流发生的风险，包括北湾、旧金山半岛以及 Santa Cruz County， 还有 Monterey County 以及圣贝尼托县沿海的海滩都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气象部门就呼吁民众要避免靠近海边危险的区域以免发生意外。所以呢，大家周末如果说去海边玩的时候要注意了。与此同时呢，湾区内陆未来几天仍将持续的高温，预计在本周的后半段气温才有可能会逐渐的回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国家这个橄榄球联盟旧金山49人队的消息。周日呢，这支球队证实前全明星线的叫做线卫阿尔登史密斯周六呢是突然去世了。 终年是36岁，球队发表了死亡的声明，对这位曾经创下过队史单季擒杀纪录的球员表达哀悼，但没有公布具体的死因。史密斯呢，是在2011年以选秀第7顺位加盟到了49人队，新秀赛季就表现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并且呢，在2012年攻下了 19.5 次擒杀，至今仍然保持球队的单季的记录。他生涯前的4个赛季共为49人队出战过50场比赛，累计44次擒杀，一度成为了 NFL 史上最快达成30次擒杀的球员。不过呢，史密斯的职业生涯也饱受着场外风波的影响，他曾经因为多次的酒驾遭遇逮捕，并且呢，因为违反联盟个人行为及药物政策遭到过禁赛。在2015年就被49人队释出后，曾经呢也效力过奥克兰的突袭者队以及达拉斯的牛仔队，2023年又因为酒驾案件服刑了6个月。近些年啊，这个史密斯曾经在媒体采访中也表示，复健和心理治疗帮助他重新的认识自己，并且呢积极的担任新秀球员的导师。但是也很遗憾，他在周六突然去世了，终年36岁，但是死因不明。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旧金山的一项传统的盛事，就是7月4号的独立日焰火。旧金山市政府宣布，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今年7月4号的独立日烟火秀将改在金门大桥举行。这也是金门大桥时隔14年再次的释放烟火，同时呢，也是历史上第3次举办桥上的烟火表演，非常的值得大家观看。根据市政府的安排，烟火呢将于7月4号当晚的9:30开始，从金门大桥2座桥塔之间的东侧释放。官方建议民众要前往叫做 Crazy Field 滨海绿地以及渔人码头和39号码头来观赏，以获得最佳的一个视野。而 Ocean Beach 渡轮大厦及内河码头因为视线受阻，不建议作为观赏地点。为了配合活动的举行，金门大桥也将在当晚实施交通的管制，车辆预计自晚间8:30起禁止通行，东西两侧人行道则于晚间8:00至10:00关闭，恢复时间将视烟火结束情况而定。据了解啊，金门大桥过去仅在1987年50周年和2012年75周年纪念活动上举办过烟火秀。那么今年是建国250周年啊，又再次的去启动了金门大桥的烟火秀，相信呢也成为旧金山今年独立日的一个焦点。大家一定要记得期待哦，7月4号的烟火秀。接下来呢，带来世界杯相关的播报啊。最近的世界杯赛事是越来越精彩了。美东时间的6月15号中午的12点，在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世界杯小组赛的 H 组的首场战役，就在夺冠大热门的西班牙队和世界杯的一个新军叫佛得角队之间展开了。佛得角呢是严防死守啊，挡住了西班牙的数次进攻，最后呢西班牙0-0握手言和，爆出了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冷门。谁也没想到啊，曾经是世界杯然后这个欧洲杯以及奥运会冠军的西班牙队，这次居然被一个首次征战世界杯的佛得角队是打平了。那么亚特兰大体育场内的6万多名观众共同见证了这个非凡的时刻。这个结果呢，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无疑是一个遗憾的开局啊，这也并非是主教练路易斯·德拉富恩特所希望的一个开局，但是呢非常的遗憾，他们就一直没有攻破佛得角队的一个防线。 其实呢，西班牙队的总教练也确实在赛前就在记者会上就称赞佛得角队，说他们是一支战术理念非常清晰的球队，他们的组织进攻都非常的出色，也拥有着身体素质极佳的球员，其中很多球员都在欧洲联赛效力，具有很高的竞技水平。所以呢，西班牙队首战并没有去轻视，他说这是一场我们需要拿得出最佳状态才能与之抗衡的比赛。果然哈，佛得角这支球队没有让大家失望，也真的是杀出了一匹黑马。佛得角它是非洲西岸北大西洋的一个岛屿国家，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过这个国家啊。它是由10个火山岛组成的，这个国家呢是在1975年脱离了葡萄牙的统治，然后开始独立的，首都及最大的城市叫做普拉亚。佛得角是以稳定的政治环境、多元的克里奥尔文化和宜人的海滩度假风光闻名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呢，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世界杯。截至目前，这个球队呢也是作为今年世界杯扩充军团的一个受益者，他们凭借了7胜2平1负的战绩，首次打入了世界杯的决赛圈，也是历史性的迎来了他们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啊。首秀就遇到了强队西班牙，结果打成平手，也是让很多人大呼意外的。经验的首秀也使得佛得角队在首战以坚固的防守逼平了头号夺冠热门的西班牙队，取得了世界杯上的首个积分。人口仅为52万人的小国哈，也刷新了一个世界的历史记录，是什么呢？就是世界杯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咱们今天又 get 了一个知识点啊！如果以后有人问你世界杯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国是谁呢，你要知道是位于非洲西岸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叫做佛得角啊。修佛的佛，得呢就是得到的得，角是角落的角，佛得角。那么说到这个严防死守啊，守门员功不可没。40岁的佛得角门将叫做沃金哈，他体现了顽强的意志啊，他做出了多次关键的扑救，可见西班牙队的攻势其实是非常猛烈的。但是最后呢，奈何守门员他守得牢啊，所以一个球都没进哈，帮助了球队封零西班牙，也获得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平局。接下来的赛事大家要持续的关注这两支球队的比赛了，看看他们在未来的其他的比赛中会取得怎样的好成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关于西班牙队哈，我们这次也要和大家再说一个花边消息。作为老牌强队，西班牙队呢一直拥有不少球迷，也一直是本届世界杯上一直被很多人压住包括看好的一支球队。那今年呢，西班牙队和佛得角的比赛是在亚特兰大举行的，而在赛前呢，其实西班牙队就已经在当地进行了训练了。国际足联在赛前在北美各地批准了多处的训练营，供各国的参赛队伍作为大本营，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适应的环境，在世界杯比赛间隙居住和训练。较高排名的国家就拥有优先的选择权，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当时是选择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叫查塔努加贝勒中学。那个地方呢，它距离亚特兰大不远，贝勒中学是一所占地600英亩的私立学校，招收6到12年级的学生。这个寄宿中学拥有3个足球场，是这个地区顶尖的足球设施之一。根据媒体的报道，西班牙队第一次正式的训练结束后呢，球员们就直接前往了学校的游泳池。那据报道，他们在那里游泳啊，晒太阳，享受美好的时光，之后呢又返回训练场。大约有25000人参加了当地的一个抽奖哈，这个奖品很搞笑，就是1000张在贝勒中学观看西班牙队训练的一个门票。 不得不说啊，这么一支国际知名的球队来到当地训练，也是引爆了小镇居民的热情啊。那么在西班牙队来之前，贝勒中学的学生们就偷溜进了更衣室，拍下了贴满西班牙球星名字的更衣柜，他们激动地讨论是哪位球星将要使用自己的更衣柜呀。这些中学生们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而西班牙队的到来也使得小镇沸腾了，这个民众啊也纷纷加入了西班牙队的红衣军团，到处都是穿着西班牙球衣的人。美联社采访到了贝勒中学的一位学生，叫做特查里希万。他原来啊是梅西的铁杆球迷，不过今年呢，他表示要全力的支持西班牙队了。他说：“我要为西班牙队加油，因为像佩德里、加维和亚马尔这些球员就在我的眼前，我怎么可能不为他们欢呼呢？”世界杯的赛场上，除了看球啊，还有一个蓝色的军团值得大家关注，那就是日本的球迷。日本呢是一个整洁的国家，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日本球队和球迷的整洁习惯再次受到了全球的关注。在周日6月14号，美加墨世界杯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小组赛 F 组的首战，由森保一执导的日本队以2-2战平了三度夺得世界杯亚军的强队荷兰队。日本队在比赛的尾声扳平比分后，球迷们疯狂地挥舞着他们蓝色的垃圾袋，中场哨吹响之后呢，这些垃圾袋就被用来清理看台，也延续了世界杯上一项日本球迷的独特传统。身穿蓝色战袍的日本球迷们在离开球场前就开始捡拾看台上的垃圾了。这个传统啊，在1998年日本队首次亮相法国世界杯的时候，球迷们就已经展现过了。当时呢，在比赛结束之后，日本球迷就开始自觉地捡拾垃圾，引发了公众的关注。此后每到4年有世界杯赛事的时候，他们都会这么做。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日本队逆袭战胜德国队后，球迷们啊狂欢完之后，他们就迅速地拿着垃圾袋清理球场。这个视频呢也被媒体拍下，走红了网络。国际足联也在社交媒体上对这一行动表示赞扬。媒体说，不管输赢啊，像在往届的世界杯比赛中，日本球队使用过的更衣室都是一尘不染的，唯一留下的就是他们存在的痕迹，是一张感谢卡和一些折纸鹤。不得不说，小小的善行也足以改变世界哈！不管是日本的球星还是球迷，都在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用小小的善行改变着世界，提醒公众，看球的同时，我们也要讲究看球的文明。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在这里呢，温馨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有抽奖，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奖池了。今天晚上7点，我们会为大家随机的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送上价值150美元的高尔夫礼包啊！感谢大家多多的来参与啊！抽奖两个字发送到961961。同样，本周六我们还有一天健康产品的特卖活动，力度还是很大的，您发送健康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以及活动地址了。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则中国大陆娱乐圈的消息。近期呢，这条消息真的是登上了热搜，并且呢也被很多网民是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在讲，就是33岁的大陆男星金泽死因成谜的一个新闻。一周前呢，在横店猝死的33岁的男星金泽6月13号再次的冲上了微博热搜，原因呢是根据他前女友当天贴出的一段震撼的对话，说啊，金泽生前被人欺负，除了工作过劳，还疑似遭遇了公司男高层的潜规则。金泽所属的经纪公司叫盛世光年文化，6月6号曾经发布了一个讣告，说啊，金泽4号的时候在杭州的 家中离世了，虽然公司没有说明具体的原因，但是呼吁不要猜测编辑金泽的死因，但是外界早已议论纷纷，觉得33岁的男演员正是正当壮年的时候，怎么会突然之间猝死呢？很多粉丝就说金泽是长时间的拍片过劳，然后导致体力不支而倒下的。在金泽去世头七的日子，也就是6月13号，署名为李子峰和彩文化的社交账号晒出了一个聊天记录、照片等来悼念金泽。有消息称呢，李子峰是金泽的前女友，也是彩叫和彩文化的 CEO， 那他也曾经是电视的一个投资人。李子峰彩和和彩文化就发帖说，死的确实很蹊跷，请各位大神粉丝帮他讨回公道，还说金泽之前就对自己说过被人欺负，但是他没有放在心上，如今懊悔不已。李子峰似乎也担心自己可能哪天没了哈。据出呢，他传出了非常硬核的图片、语音转文字的内容，都显示呢两个人之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呢女子发现金泽他好像有点私生活混乱，随后呢就有一段时间闹了矛盾，跟他分手了。金泽用语音解释说，在社会上啊没法避免，我怎么能避免这些东西呢？我以前在华裔的时候去爱奇艺陪龚宇、陪刘涛、陪那些 gay 的时候，这些苦谁说得清，更提到我被刘涛拉着跪下，他咬我、拖我，把我拖到床上去，我说得清吗？这些话呢，都是当时作为男友的金泽发给女朋友的解释的语音哈，都是微信的语音。那这个女子呢，她也将这个语音转文字发在了微博上，相关的记录还有视频，这个生前金泽发的话。原话哈，那此外呢，还有一段疑似来自金泽2022年的对话。当时呢，他就说自己有忧郁症，压力大，还要赚钱处理身上的事儿，并且表示呢，不希望自己的事情影响到女友。那这个女友还问说是什么事儿啊？然后金泽则回复，肯定是犯法的事儿，但是呢，我希望你好好的。如果有一天我很有钱，我就养你，我赚钱给你花。金泽疑似抱怨遭到男高层潜规则的消息瞬间引爆了大陆的网络话题，爆金博聊天记录的相关内容已经登上了微博的热搜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爆料的出处以及内容的真实性。有网友指出啊，对话中的这个刘涛呢，可能指的是浩瀚娱乐公司的刘涛，他也是华裔的大佬，推测可能是语音输入的选字错误。网友也纷纷留言啊，要询问真相。有网友表示，金泽的聊天记录显示，他的死因不仅仅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可能背后还有着难言之隐。还有网友感慨，娱乐圈的水是真深呢，要该好好查一下了吧。公开资料显示呢，金泽是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的，外形俊朗的他以模特的身份入行之后，2016年转战影视圈。尽管2026年行业不景气，但是呢，他仍然接下了4部作品，工作强度极高。面对巨大的争议，金泽的经纪公司现在都没有发表任何的声明。但是这次金泽的猝死也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谜团，也让很多人联想到在去年9月北京离奇坠亡的37岁男星于朦胧。于朦胧的事件现在也至今是一个悬案啊，很多粉丝都在网上在线为他讨公道。此前呢，也有爆料称于朦胧生前也拒绝被娱乐圈的大佬潜规则，才招致了杀身之祸。以上就是今天资讯下午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